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在这一场突发的疫情面前，因着不能正常上学、工作、外出，突然之间在家中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多了很多出来。这个时候，很多家中的小孩子也会问父母，为什么我不可以再去上学？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突然死亡呢？在这些突发的灾难面前，我们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有许多突发状况都是我们不可控的。我也相信小孩子在这个时代活着，他们所面对的灾难在日益增多着。到底有没有一位神？到底有没有一位慈爱的神？那这一位慈爱的神又为什么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呢？连身边的小孩子都开始问这些生命的终极问题。这个时候，让小孩子们跟父母我们在一起，可以向永生神来呼求。圣经当中给了我们答案，而耶稣也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显明给当时的时代好多人看。他也说了他会再来。当我们面对这一场疫情的时候，或许平常我们不会去思考的生命终极的问题一下子扑面而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打开圣经来认识耶稣的好时候，在患难当中可以一起来求告永生神。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盼望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候，能够跟孩子们在家里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他，得到永生的盼望。今天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您继续重温李嘉李新，在李嘉李新之后会为您播出长篇小说《小屋》。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梦远，欢迎你们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昨天呢，我们贤妻良母俱乐部呢，梦远和我跟大家聊了我们李嘉李新的起步。
对，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因为真的生命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整理它、经营它、认识它。
是，我们把思维改变之后，当然我知道改变思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全改变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我们的思维转变之后，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李嘉李新的行动了。作者呢，他一再强调说，整理生命是靠着行动在推进，所以请不要抱着来听听秘诀的这种心态。
对，要尽量遵守这些原则。
对，不能只听不练。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他来看看他给我们建议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刚刚呢，我跟大家所来介绍的呢，就是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靠行动来推进。
对，哦，一定要有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不能赶。绝不能够说一下子，你觉得一天就能够把你们家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
你知道吗？这是我常常爱犯的一个毛病。
我也是，我心气儿一来就恨不得我们家大扫除，
然后你一口气会干上四个小时
啊、对，哪儿何止啊？有时候三天长假，我三天干三天，然后半年就不理他了。
所以在这里呢，作者马姊妹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不要赶着，然后呢，这是一个耐心和信心的一个操练。当我们来下决心来整理我们的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咱们都没好好来整理过它了。一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千万不要心太急。
是，
回到我们的理心这个层面呢，我们的心也是要慢慢的开始去整理的。
对，不要赶，第一件事练什么呢？耐心。
对，好，还有呢，就是不可以抱怨。你发现没？我们女人啊，过日子呀，常常不知不觉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抱怨。
对了，那我也不想抱怨呐，但是会累呀。所以重要原则第三个当中说了，不要抱怨为什么你的先生不帮忙啊。与其呢这样分心去唠叨别人，不如呢好好的慢慢的来想一想，在你的家中，或许呢你一边整理一边会想到一个好好的分工计划。
对，如果实在是老公和孩子没有办法帮到你的话，可以运用第二原则，慢慢做。
对了，对了，
宁可做得慢一点，
对，
也不要去唠叨别人。
是啊，要不然咱们这颗心就真的在做家务当中越来越繁重，越来越充满了怨气，反而无益了。
对，一定要知道我们理家理心的一个目标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美丽心灵啊。
对，
好，
第四条的呢是做笔记。
他
说当你有一些收获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和身边的人来分享。所以呢，那要留心把我们整理内外生命的这种领会或者感动随时的记下来。这真是一个有心的姊妹啊。
对着这个原则，我其实思考良久。我觉得有必要吗？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记下理心的这个感动呢，可能还容易一点。家里边那么多琐碎针头线脑的事儿，今天我把这个碗放得轻了一点，我也把它记下来吗？
是啊，好问题啊。对于这个原则，说实话我还没有开始尝试，但是我想它能够有这本书呈现给我们，显然它是有这样子的做过的。
真是祝福了像我们这样的很多的人哈。
没错，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成为一篇篇很精彩的讲稿的时候，会祝福许多的人。
好，下面来看第五个原则，就是说他说每周至少有五天，无论你上班还是不上班，无论你外出还是不外出，一早起来就穿得整整齐齐，就是那种要出门上街不必换衣服的程度。哇，这个对我来讲根本做不到的。
就是如果你不上班那一天，你会穿着睡衣在家里待一天吗？
哎呦，常常就这样啊。
哦，
好像一件松松散散的睡衣就已经决定了我那一天的状态。
哎，有可能啊，他让我们穿得整整齐齐，可能就希望我们那一天要整整齐齐。
当我看到他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挺惊讶的。我觉得为什么他会要求我们在家里面不出门也要把自己穿戴的整整齐齐呢？而且是一早起来就整整齐齐，并且要达到出门上街不必换衣服的程度，因为实在是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习惯。
那我们就从改变这个思维开始，也许你会发现，哎，早上起来我就穿得整整齐齐，给了你一天很美丽的开始呢。要达到这个目标啊，有一个方法。每天晚上睡觉前呢，不管你多累，都要把隔天穿的衣服摆好，这样早上起来你就不知慌乱。
是。
我的闹钟又开始颤抖，贪睡模式又让我回笼。生活就要工作，起床气不要再跟着我，要给我的哈利一个笑容，谢谢上帝。
那第六条呢，孟远说真的我还真没看明白。他说呢要记录你们家周间晚餐吃什么。我周间晚餐吃什么，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
哎呀，记录两个字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现在还做不到呀。我曾经在 N 多年前尝试过，要记录我们家的晚餐。
记录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哎，
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哎呀，
我知道了，因为呢你的时间显然还是够用，或者说你可能已经是一个很会安排时间的人。
嗯，
但我不是。
嗯，
当你有孩子要为了孩子去忙碌各种学业各种事情的时候啊，你的晚餐时间是在短短的30分钟可能你就要完成，我的挑战就突然间临到了。
嗯，
因为我没有计划。
哦，
可是他说你记录下来，你就会发现一个月以后，
嗯，
你就有一个你们家的晚餐的菜谱了。你如果想要知道你们家每个人家人的口味啊，
嗯，
还有你什么在最短时间内可以做出最健康的食物啊，就这些要求，
嗯，
只有靠你的烂笔头。
嗯，
也就是说你要记录下来，
嗯，
然后累积累积，你去研究一下，处理一下你这个数据库，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好的计划，然后它会帮助你在周间特别忙碌的早出晚归各种忙碌之下，还能够把晚餐照顾得好好的。
还有一个原则呢，是第七条哈，在我们学完整个的这本书之前呢，不要去购买任何的装饰品。
嗯，
并不是觉得美学不重要，实际上呢哈，在这里面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我们整理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内还是外，优先的次序都是整齐、清洁、布置。那这个布置呢，
嗯，
是最后一步的。
嗯，哦，布置是最后一步。
嗯，
哎呀，提醒我了，我常常心血来潮就布置一番。真的是这样，心血来潮我就要布置一番。
我从来都没心情布置以前。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面对着一个凌乱的一个房间，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哦，哎，我不是啊，我觉得哎，今天要整理整理我这个小床，我就真的去花心思买来一些新的床上用具，把这张床整理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它这样布置一番很美啊。
嗯，
忽略了其实书架很乱。
嗯，
一张整齐的床跟一个混乱的书架摆在一起，其实也是不怎么好看的。所以顺序很重要。
对，第一步就要先把家整理得整齐清洁，最后一步才是布置。
嗯，而且他说了，嗯，整理生命无论内外。
对，
换句话说，我们这颗心也有这个顺序。
嗯，
要让它整齐，
嗯，
清洁，然后布置它。
我们的心混乱吗？
嗯，你的心清洁吗？
对，我们的心里面有苦毒有怨气吗？
嗯
嗯，我们的心里边空落落吗？
对，我们的心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整理整理，看一看它。
嗯，说到整齐，
嗯，
清洁和布置，这中间呢，他还提到了，
嗯，
有多少橱柜就留多少东西
啊，太重要了。
你常常听到家庭主妇们说什么，我得去再买柜子，
嗯，
或者我再去买两个箱子，
嗯，
因为我们家很多东西装不下。
嗯，哦，这样说我觉得还是好的哈。
嗯，
我常常都没想到我家已经装不下了，直接去超市看到这个就买了，回家才发现放哪儿啊，
这是个问题。我现在啊，我觉得我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呢，我买东西之前我会稍微想一下，
嗯，
买回去之后放在哪儿。
嗯，
但是我家先生呢还没这个意识。
嗯，
他说那么大一个家，买回去就知道放哪儿了。你知道吗，常常有时候我们买东西回来之后真的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儿。
是，又或者这颜色当下看着好看，回家放哪儿都觉着不搭。
对，
嗯，很多的时候可能这些小小的原则会让我们的行为产生一些变化。
嗯，
而这个变化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心也变得轻松自由呢。
嗯，说到这个有多少橱柜留多少东西哈，
嗯，
我们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过去吧我们的房子小，
嗯，
那东西呢也摆得下。
嗯，
有一天呢等我们自己换了大房子，
嗯，
发现那个东西反而摆不下了。
嗯，
就是我们不停地去买买越来越多的东西。
嗯，可是我觉得这原则真不好守啊。
真是，
嗯，
因为好的东西太多了，诱惑太多了。
对呀，
层出不穷的好商品好产品真是太多了。
是啊，你总觉得有用啊。
对呀，
嗯，所以这些都要改一改，稍安勿躁。我们会有一天把家整理好了，整齐清洁了，然后再去一点点精心挑选。
嗯，
让我们先整理家，
先让我们的家整齐清洁，最后我们再来花心思去布置它。
好，整齐。嗯，我们从这开始，我们李家李心的贤妻良母的这段时间呢先告一段落，我们明天会继续。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收听小屋。
旅程里让爱随行，我在曾自由里让爱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对于署名老爹写给他的那张纸条，麦肯丝毫没有忘记。他在染血的潮湿衣物堆中搜索，终于在外套口袋中找到了。他瞄了一眼，然后回到办公室，找到邮局的电话，拨号过去。果不其然，庄重而且保守所有人秘密的邮政局长安妮接了电话。您好，请问东尼在吗？
哦，麦肯，是你吗？我认出你的声音了。
他当然认出来了。
对不起，东尼还没回来。其实我刚才用无线电和他通过话了，他只是到野猫区的半路，还没到你那儿呢。你要叫我叫他打给你，还是留个口信给他好呢？
哦，是你吗，安妮？虽然安妮的中西部口音一听就知道了，但是麦肯还是忍不住装傻。啊，对不起，安妮呀，我呢因为刚刚太忙了，没听到你说的话。安妮笑了，
得了，麦肯，我知道你听得很清楚。你别耍我这个老千了，我可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如果他还能活着回来呀，你要我跟他说什么？
哎，其实你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电话的另一头愣了好半天，没有声音。
其实我不记得你有问问题啊，麦肯，你怎么了？还在猛吸大麻，还是只在星期天早上猛吸才能熬过主日崇拜啊？
他一讲完就开始笑，好像被自己绝妙的幽默感给逗乐了。得了，安妮，你知道我不吸大麻的，我从来不吸，也从来不想吸。安妮当然不知道这回事，但是麦肯不想冒险，让他在这一两天内就把这段对话给记拧了，他的幽默感变形为津津有味的故事，不久又成为事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可以想见教会的祷告名单加上了自己的名字。没关系，我另外再找东尼好了。其实找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那么好吧，反正待在安全的室内就对了。你都不知道，像你这样的老头啊，平衡感早就不知道在这几年跑到哪儿去了。我可不想看到你很丢脸的摔一跤。看这个情况，东尼可能根本就到不了你那儿了。我们下雪下冰雨黑漆漆的夜晚都还送得了信呢，可是这种接冻的雨啊，铁定了就是个挑战
啊。谢谢了，安妮，我会努力记住你的劝告。咱们再聊了，再见。 麦肯的头疼得更厉害，仿佛一根一根的小锤子随着他的心跳节奏敲打着他的头部。那就怪了，他心想，是谁胆敢把那种东西放进我们家的信箱的？止疼药还没有完全发挥效用，却足以使他刚萌芽的忧虑愈振乏力。他突然变得疲倦万分，他把头趴在书桌上，才刚刚昏昏沉沉的睡着，电话就把他给吵醒了。
哎，喂，
嘿，老公啊，你听起来好像刚刚在睡觉啊。
这是小娜的声音，尽管她感觉自己听得出来每段对话底下都隐含着那种呼之欲出的悲伤，但是她的声音听出来出奇的开朗。她和麦肯平常一样，也喜欢这种天气。麦肯打开了书桌的台灯，瞄了一眼时钟，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了。
哦，哎呀，实在对不起了，我可能是不小心睡着了。
嗯， 你听起来还是有点没睡醒的样子呢，你还好吗？
还好。
尽管外头的天色几乎全暗下来了，但是麦肯看得出暴风雨并未减弱，甚至又下了几寸冰雪，树枝低垂，他知道有些树枝会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而折断，尤其是在起风的时候。
哦，我去拿信的时候啊，在车道上费了点力气，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唉，一切都好，没什么。小娜，你人在哪里啊？
哦，我还在雅林这里啊。我想我跟孩子们今天晚上会在这儿过夜，和家人在一起，对凯特一定会有好处的。她好像恢复一些平衡了。
雅琳是小娜的妹妹，住在河对岸的华盛顿州。她接着跟麦肯说：“
哎，反正路面太滑了，出门实在太危险了。希望明天早上雨就停了。麦肯呐、啊。”真希望我在天气还没变得这么恶劣之前就能到家，哎，不过算了。
他稍微停下来，又对麦肯说：“
麦肯，家里附近怎么样啊？”“
哎呀，小娜呀，你没有看见呐，真是美得让人目不转睛啊！你要是没看见呐，我看你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啊，还有啊。”我呀，说什么也不让你在这乱七八糟的时候还想办法回来，根本就动弹不了啊！我甚至认为东尼不可能把我们的信送到啊！
我以为你已经拿到信了呢。
小娜发出了疑问。
没有，我其实没拿到信，我以为东尼来过了就出去拿，结果……
麦肯犹豫着，低头盯着之前放在书桌上的纸条。
结果什么信也没有。我打电话给安妮，他说东尼八成没办法上山区了，我也不想再出去看他来了没有。不管了。
麦肯迅速地转移了话题，以免引来更多的问题。
小娜呀、啊、凯特在那边还好吧？
电话小娜那头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声长叹，当小娜再开口的时候，把声音压得非常低，她听得出来小娜在另一头捂着嘴说话呢。
麦肯呐、啊，我要是知道就好了，跟他讲话呀，就像对着石头说话一样，无论我做什么呀，都没法穿透，他就好像会从这石头缝里边冒出了一点儿，然后又消失了。哎呀，你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一直祷告再祷告，希望老爹会帮着我们找到方法碰触到他。可是，
小娜又停了一下。
可是，我感觉到他好像没有在听啊。
他说对了。小娜最喜欢用老爹来称呼上帝，那表达了她与上帝的亲密友谊所带来的喜悦之情。
哎呀，我的老婆，我相信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切都会获得解决的。
这些话对麦肯完全不具安慰作用，但是麦肯希望这些话可以缓和从小娜的声音中听到的忧虑。
我知道，小娜叹道，我只是希望老爹能快一点。
我也是啊，
麦肯只能这么说。
那你和孩子们不要乱跑，注意安全，替我向雅琳和基米问安，也代我谢谢他们，希望明天就可以看见你们了。
好吧，老公，我也应该去帮一下忙了，大家都在忙着找蜡烛呢，以免停电。你说不定也该去找一下啊，地下室的水槽上面有几根，冰箱里边好像还有剩的面包，你可以热来吃。你确定你可以吗？
哎呀，可以啦，我的老婆，我的自尊心又严重受伤了。好了好了，我跟你开玩笑，别当真了。希望我们明天就能见面啦。好了，小娜，小心安全啊，需要什么就打电话给我。再见啦。麦肯挂上了电话的时候，心里在想，说这种话真是有点蠢，有点像男人会说的蠢话，一副他们如果需要什么也真帮得上忙似的。麦肯坐着凝视着这张纸条，他感到惶惑痛苦，他试图厘清漩涡般刺耳喧嚣的烦扰情绪，以及隐藏在他内心的晦暗画面。千百个思绪同时快速地从他的脑际掠过，最后他放弃了，把纸条折好，塞进了书桌上的小锡盒，然后把灯关上。麦肯想办法找到吃的，用微波炉加热，然后抓了两条毯子和枕头往客厅走去。他很快地瞄了时钟一眼，得知比尔莫耶的节目才刚刚开始，那是他最喜欢的节目，他尽量一集都不错过。莫耶是少数麦肯乐于认识本尊的人，他聪明直言，能以非凡的透彻言辞表达对人及真理的深度怜悯。在今天晚上的话题中，有一则和石油大亨皮肯斯有关，他已经开始钻探水源了。麦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就伸手到桌子的另一头，拿起放着一张小女孩照片的相框，紧贴在胸口。他用另一只手把毯子拉到她的下巴，更深陷进沙发里。不久，轻微的打鼾声弥漫了整个房间。电视荧幕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新巴威的一名高三生，他因为直言反对政府而遭到殴打，但是麦肯已经离开了客厅，去和自己的梦境决裂。或许今天晚上不会再有噩梦，说不定只有冰、树和地心吸力的景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